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在新的一年第一天就来到教会里面崇拜啊。刚才乔敏说啊，这个是新年第一天我们就敬拜上帝，真的很有意义啊。我们真的盼望啊，我们不单只是每个主日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主，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也敬拜主，让一年365天我们都对我们的神有敬拜赞美啊。敬拜赞美真的是带领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有扩展，很重要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啊，也是我们对主应该有的啊一个啊表现啊。啊，新的一年啊，也代表教会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在早上的时间，有个宣教士把啊一个啊香港的基督徒作家发出来的一个信使发给我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要不然就在新的一年当中，我就把这个念给大家听，也祝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蒙上帝的祝福。他说：“愿你的日子忙中有乐，精彩事迹；愿你的身体壮健安康，立上扎立；愿你的眼睛看见阳光，看见恩典；愿你的耳朵听到美语，受到忠言；愿你的脚步快得有劲，慢得有度；让你的心灵平安常住，喜乐满盈；愿你的家庭相爱如亲，幸福和谐；愿你在2017年日日好日，事事顺主一心，能够蒙上帝的祝福。”就当我们听神的话以前，让我们一起也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到2017年的第一天，我们继续的知道是你的恩典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一天当中来生存生活，也到神的家里面去感恩敬拜。我们知道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都随着我们，主啊，就让我们的心常常的对你有这样子感恩的态度，也让我们因为有常常的感恩，也经历到每天有从你来的喜乐。我们就把这一年不管遭遇什么的事情，不管是有泪水还是有欢笑，都成为你恩典的记号。当我们在2017年最后一天的时间回望的时间，都在主的面前说都是主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过得可以看到神的荣美，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不断的进步。主啊，我们今天就在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求你透过你的话来向我们说话，也求你的灵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能够产生生命的光，也照耀我们所走的生活的每一步。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神的话就是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这一卷书啊，只有一章，是啊一卷啊，使徒保罗写给他那个同工叫腓利门的一个私人的书信啊。啊，这一章的圣经啊，请大家非常的留意。内中所看到的真理非常非常的多啊！我还记得啊，以前在香港的教会有一个啊神学院的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一卷书，我记得他好像是用六堂来分享这一卷书的内容。原来在里面，当你仔细看的时间，你就发现非常非常的宝贵。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卷书，比如说啊，我们跟人沟通啊，有什么好的智慧，有好的方法，这一卷书非常多的内容，就是帮助我们懂得怎么去跟人有美好的沟通。比如说这一卷书也谈到我们怎么去面对社会的一些特定但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些的啊一些制度，这一卷书也是开拓一个新的眼界给我们看见。当然这一卷书当我们仔细看的时间，我们发现它里面非常多的感情在里面， 所以今天我就从我们能够从这一卷书当中学习怎么就彼此相爱的角度来分享这一卷书的内容。这一卷书刚才我讲过了，是保罗写信给他的一个同工叫腓利门。腓利门呢是在哥罗西的教会一个的教会的领袖，非常有可能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在他的家里面来举行的。保罗写信给他的原因，就是因为腓利门以前有一个奴隶，他的名字叫亚里西姆，因为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没详细提到是什么错误，有可能是他偷腓利门的钱，然后就离开这个家庭。然后呢，这个亚里西姆后来遇到保罗，保罗就带他信主，然后他信主以后生命改变，改变过来以后呢，就成为保罗亲爱的同工。然后但是他因为这样子逃离他的主人，有一个人生的债还没解决，所以保罗就要打发亚里西姆回到腓利门的家里面，然后就写这个信，希望腓利门能够接纳这个的奴隶，不单只接纳他，而能够让他成为他家里面教会的一份子，不单只要成为一份子，甚至要栽培他。所以保罗写这个语重心长的这一封信来告诉腓利门，为什么他要接纳亚里西姆。在当时的时代，一个奴隶这样子逃离这个主人，被抓又受很大的刑罚，甚至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奴隶在当时的时代，人不看他为一个正式的一个有主权的人，就好像是一个主人的财产一样。所以保罗就跟腓利门分享，他要帮助这个亚里西姆接纳他，也让他成为神家里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然后在讲这个信使的整个过程里面，保罗就从不同的角度来求腓利门来接纳这个亚里西姆。我们在整卷书的整个分享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了解到真正的彼此相爱有什么的原则，可以从保罗的他积极的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彼此相爱的态度跟行为，我们可以当中学到什么东西。保罗曾经讲过，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收到这一封信看到的时间，让我们也效法保罗，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以致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实践彼此相爱，确实的彼此相爱的生活。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留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所以大家倘若熟圣经的，你记得约翰福音的第13章，主耶稣跟门徒说，我现在要走了，我留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然后他说，倘若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有彼此相爱的生活，其他人就是到处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我们有什么经历，不管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什么的恩赐，不管我们做什么东西，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明确的生命的品格，就是能够有仁爱的心，有爱活出来，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记号。在教会的群体里面，这个爱活出来的表现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升，更像我们的主，也让人能够看到主的爱，以致能够在生活当中真正经验到神是爱的一个本质。好了，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保罗在这一卷书留给我们有怎么样的彼此相爱的榜样。保罗首先跟这个腓利门说， 他是被囚的，然后他写信给这个腓利门，就要告诉腓利门，我向你们问安，就是我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腓亚，亚腓亚就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太太，然后还有与我同当兵的，不是他们打架，而是表达他们是一同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努力的同工，这个亚基布。然后保罗写这一个非常私人的信件，也是写给当时的教会。好了，我们看腓利门书后面，当保罗结束这个信的时间，他也提到另外一批的同工，在23节，保罗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然后也提到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写一封私人的信，提到很多的人，然后说我这封信不单只是给你看的，而且要给你整个教会看。然后也提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批的同工一起的问你安，也知道我写这封信给你。保罗大概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我们实践彼此相爱的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原来产生一种影响，是众人都受影响的。所以腓利门这个决定不是他个人的决定，也会影响整个教会，所以让整个教会知道他要怎么去处理这一件事情。然后保罗讲完这个问候以后，他就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然后特别容易下一句，他就说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保罗知道在彼此相爱的生活当中不能离开的一件很重要的属灵操练，就是祷告。祷告是让人与人拉近的很重要的一种属灵的操练。祷告把我们记挂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接近上帝的时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近。所以当保罗提到这个腓利门的时间，他先提的是我为你祷告。保罗想到腓利门的时间为他祷告，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为他感谢上帝。保罗很看重上帝在信徒生命当中的工作，上帝有恩典有大能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来改变他，所以他看到上帝的工作的时间，他为这个来感谢上帝。另外一方面，保罗提到腓利门的时间为他感谢，为他感谢上帝，就是他看到人的时间，他常常看到人的长处，他不是常常看到人还有什么缺乏，还有什么不对，还有什么做得要更好，而是先看到的就是他有什么值得我为他感谢上帝。所以这个就非常值得我们留意，当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间，我们看到的弟兄姊妹，我看到的是他有什么问题，还是我先看到他的长处，看到上帝给他的恩典，然后就为他先感谢上帝。然后保罗也看到整个属灵的生命最关键的不是他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也不是说他生活能够有长长的快乐，还是他能够感到幸福。保罗为腓利门祷告，倘若我们同其保罗所写的书信，包括过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大家会发现保罗为信徒的祷告的内容往往都是为他们属灵生命的属灵的果子能够结出来而产生影响来祷告。所以这个是保罗看到信徒的时间，他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的方向。神能够用 不同的遭遇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神让我们遇到好的事情，也同时给我们遇见不好的事情。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是说，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的当中，都是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被提升，让我们能够更上主。所以保罗见到腓利门为他祷告的时间，就说盼望他的信心跟爱心，就是对圣徒跟主耶稣的信心跟爱心都能够显出功效。保罗盼望腓利门这个信心还有他的爱能够在主里产生这个影响，以致人能够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神对他的恩典。彼此相爱开始于祷告，祷告开始于看见上帝在这个人的生命的工作，开始于为他感恩。然后彼此相爱的目标不是单单帮一个人解决他的问题，而是让他的属灵的生命能够长进提升，能够更上主。所以不管遇到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祷告的方向就是我们盼望这个人的生命能够真的在主里能够被提升。刚才曹敏提到在30号我们有机会服侍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面对很大的困难，一个女生患这个癌症疼得很厉害，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能够有机会服侍她，带她去医院。我们见到她的时间，我们真的盼望首先她对主能够有信心，然后让她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爱，然后让她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不管在这个病里的这个子的朋友，而且他的家人同样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主，有弟兄就去探望他，有机会带领他们信主，他们愿意开口决志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盼望的就是主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真理的同在，以致他们面对这个苦难能够有从天上来的人，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真的靠主来度过这个生命的艰难的时刻。当然我们为他们这样子祷告的同时，我们也关心他疼的时间跟医生说要给他吃一些药，帮助他能够这个疼痛能够减轻，然后也想办法来帮助他，让这个家庭得到更大的鼓励跟支持。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彼此相爱原来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开始。然后保罗就在这一封信里面提到，在第11节保罗跟腓利门说他是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就是提到这个亚尼西姆以前是你家里的奴隶，而且可能是偷你的东西走了，让你的这个财产受到损失，所以以前对你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如今因为他信主了，与你跟我都有益处。然后第12节保罗就说我现在要打发他亲自的向就去到你那里去。然后保罗说一句，他说他是我信上的人。信上的人的意思就是他心里记挂的，他心里常常想念的，他的心里好像是跟他心连心的一样，他有什么事情我会有反应的，才是一个信上的人。使徒保罗在他的人生当中要服侍的人好多啊，但是一个这样子的奴隶 成为他欣赏的人。所以给我们看见彼此相爱原来是源于心，就是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我们的生活很忙很忙，我们要处理的事情好多好多，然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也是非常的重，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这些应该放在我们心里的人。我问大家做过母亲的一个问题，你生孩子以后是不是很忙？你辛苦吗？也辛苦啊。你要处理的事情烦吗？很烦，对不对？但是你的心就常常想着刚出生的孩子，对不对？不管你多忙，受多少的压力，你的心不会放下他的。你就是很担心他可能吃得不好，你也担心他睡得不够，然后你看到他没有反应的时间，你内心里面就哎呀很着急。哎，这个态度就是保罗·这儿所说的心善的人。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还想念他吗？我们会担心他吗？还是他的事情不关我的事？保罗给我们看见彼此相爱源于心，你能够把这些弟兄姊妹放在心里，这个就是彼此相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我们在过去的一周，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啊，有一个家庭从我们这边已经离开了啊，这个吴伟跟秀美的一家，他们赶着去这个Arkansas 的这个州里面啊，秀美要过去上班啊，他离开的时间很匆忙，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人，然后只是打电话给我们可能部分的弟兄姊妹，然后因为他们怕啊下雪天气不好，开车过去可能会遇到困难，所以就在礼拜五那一天啊，我们30号本来有哀宴，也希望能够欢送他们，但是那一天天气很好，他们就立刻决定就在那一天开车就离开。他们现在还在路上。我们就说哎呀，我都不认识他，他一年在我们当中了差不多了，我们都不认识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叫一博，一个叫二博，我们也不能记得他的整个面孔是怎么样啊。但是有部分弟兄姊妹认识他们，也曾经给他们很大的支持，所以当我告诉你说他们现在在路上，他们的车也很旧，你会担心吗？啊，你担心哎呀，不晓得他怎么样，所以可能你就赶快在这个聚会完的期间发个短信给秀梅，秀梅你们平安吗？啊，弟兄姊妹，倘若你这样想这样做的时间，你就是把他们放在心里了，他们就是你心上的人。所以彼此相爱来于这样子的心，真的我们就是从这个心开始。有个宣教士叫施慕度教士，他的见证啊，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常常讲到他的啊生命的见证。当他做宣教士的时间，他是在中国二战开始的时间，就是日本在我们的东北开始进到中东北的时间，他才来到中国当宣教士，然后他就到这个非常贫穷的陕西里面为主做见证，帮助那边很多的人，带领他们信耶稣。然后二战的时间一路都在陕西逃命，帮助弟兄姊妹。二战以后他才有机会从中国回挪威他的自己的国家里，然后我们中国内战，不晓得整个局势怎么样，他爱弟兄姊妹，然后再回陕西， 然后在整个中国政权改变的一段时间以后，他才逼迫离开中国。当他离开中国以后，他还是爱中国人，常常想念他服侍过的弟兄姊妹。然后他的自传里面说，他常常在梦里乍醒，然后就想起在陕西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的安慰常常的流泪祷告。然后有几十年的时间没机会再跟陕西的弟兄姊妹接触。这些弟兄姊妹在这个宣教师的心里真的是心上的人。我们盼望都能够在彼此相爱的当中，我们把弟兄姊妹放在我们的心里，有谁没出现，我们可以发个短信给他，让他知道我们记挂他。有谁有事情离开我们去外州啊，比如说公干的，我们还是纪念他，因为他们是我们心上的人。然后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也提到，在第六节他说，我虽然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放胆的吩咐你做合宜的事情。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讲呢？原来腓利门能够信主也是保罗带他信主的，所以可以说整个腓利门对保罗来讲，保罗是他的大恩人呢、啊。然后保罗也是使徒，我们知道上帝给十二个使徒有很大的权柄，耶稣亲自呼召使徒保罗，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也是充满权柄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所以保罗说，我可以吩咐你做一些事情，意思说保罗所讲的几乎等于上帝的这个权柄的一个话语。所以保罗写的这个神的话，我们就看成是上帝的话。所以保罗有这样子大的权柄，可以吩咐腓利门做一些事情。但是在第九节保罗就说，然而像我这样子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爱心来求你。就好像一个皇帝把他的冠放下，把他的这个皇帝的衣服都脱下，穿一个平民的衣服，不单只穿平民的衣服，甚至穿一个很低微的衣服，好像跪在人的面前要求人做一些事情，这样子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保罗给我们看见，原来时间彼此相爱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去帮人，好像是我高高在上，他在上面，倘若我这样想的话，很难能够让人感觉到主的爱。但是愿意谦卑下来，来跟他们同样的来做这样子的服侍。服侍人的态度不是说我服侍你好像我是得到好处，而掉过头来就好像我服侍你，谢谢你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让我的生命有这个服侍，也让我能够跟你同奔这样子的一段的路。完全这样子谦卑的态度是我们整个彼此相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内涵。使徒没用他的权柄，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权柄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更愿意能够学习这样子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无伤的服侍。保罗在腓立比书跟弟兄姊妹说，每一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每一个人要看每一个人其他的人都比自己高，然后让我们有这样子谦卑的态度来过我们地上的日子。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就提到这个谦卑最尊贵最荣耀最谦卑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本来是上帝， 他愿意谦卑成为人，为我们变成仆人一样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得到上帝的救恩。主耶稣是我们谦卑最美好的榜样，保罗学习主耶稣的榜样，也谦卑地对腓利门跟亚里西姆。然后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要真正能够实践彼此相爱，让我们活得这样子的生活，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能够尊重对方。保罗他说到他可以让亚里西姆留在这个他地方跟他一起来服侍，在第十三节保罗说这样说，他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来，他就是亚里西姆，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当中替你侍候我，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他有一种尊重腓利门的态度，他可以勉强腓利门做这个决定，让亚里西姆留在这个监狱当中跟保罗一起做福音的工作。他说他不知道腓利门的意思怎么样，他就放弃这样子的一个命令，而掉过头来让腓利门能够出于担心的来做这件事，不是出于勉强的来做这件事。尊重是彼此相爱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爱没有尊重，这个不是真正的爱。只有在尊重对方的过程里面，我们才真的体现爱的意义。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所以在福音朋友跟我们讨论福音的时间，常常他们会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不知道创造这些人，他不会犯罪的，这样子他也自己就不需要下来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人也可以永远的享受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直到永远嘛。就这个问题好像说，上帝你自找麻烦，让人可以有自由意志就决定，所以他们犯罪你就要想办法来解决他们罪的问题，来把他们拯救。这个问题就是基本上问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人，真的给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跟从他爱他，还是拒绝他背离他。这个自由决定的这样子的意志是爱不能少的。上帝因为爱我们，从某个程度来讲他好像要冒险来让人可以犯错，但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也愿意人对他的爱不是出于一个勉强的，他对人这样子的尊重，让人真正能够有这样子的自由去爱他，来服侍他。所以在彼此相爱的当中，我们要留意，我们要尊重对方，不是说我现在为你做那么多都是爱你，所以你一定要跟我这样子的意见来处理这个事情来回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间，我们就忽略尊重对方，没有这样子的尊重，我们的爱还是有缺乏。而保罗也给我们在这一封信里面看见，他爱这个亚里西姆，爱腓利门，他自己是愿意牺牲的。他牺牲什么？他第一个牺牲就是他要自己成为这个亚里西姆跟腓利门的和好的一个桥梁。我们香港人说一句话，要做一个活尸，就是让人能够活睦的人，非常的不容易啊。 香港话说做卧室楼啊，很难的事情啊，对不对？有时做这样子的人两边都不讨好，甚至两边都把你的关系都弄破的。保罗愿意牺牲来做这样子的角色，来求亚里西姆，求腓尼门能够接纳亚里西姆。他付的代价不小的，起码他要写这一封信，你留意这一封信，他是精心用很多的心思来写出这一封信的。而且在上面我们看见保罗在整个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了，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帐下。我们不晓得亚里西姆欠这个腓利门多少钱啊，保罗说他欠你多少，让我来还。他在屋脊上也是要牺牲，来让他们两个可以和好进来。所以都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给我们看见彼此相爱真的要付代价的。我们就不能说哎呀要付这个代价我们就不做了，我们也愿意这样子付出，然后让对方能够真的体会到这个真的爱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真的在行为上。当我想到我们的堂会的时间，我常常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感谢主，很多很美的图画在我们的堂会当中我看见过，有一些图画我看见我都流眼泪，就是弟兄姊妹怎么去来实践彼此相爱的这个生活跟态度。刚才也提到了三十号弟兄们抱着这个没有力的一个人进到医院去，这个真的是爱的代价。你说容易吗？说容易容易，但是说困难也是很困难。因为弟兄姊妹本来在这个聚会当中享受爱宴，我们谈得很开心的时间突然间要离开，然后又到哪边去也不晓得这个病人的情况怎么样。我也看过弟兄们曾经帮我们的一些朋友搬一些东西，真的搬的时间我看到我都惧怕，又怕弟兄们都受伤了，但是都没有怨言的这样子来办。我也看到弟兄姊妹不辞劳苦的，有一些弟兄姊妹面对困难来帮助他们。所以曾经有一个访问学姐离开我们的时间，她这一句话非常的震撼，她说在中国我们都学雷锋，对不对？来到这个波士顿的教会，他说在这儿的人每一个都是雷锋的。所以真的感谢主给我们能够愿意这样子来实践彼此相爱的生活。盼望新的一年我们真的能够不计较这样子的付出，也能够活出爱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在保罗写这一封信彼此相爱还有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能够信任所爱的人。你服侍他，你需要对他有信任，有 trust。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品格，没有信任做什么都出现问题。保罗非常相信腓利门，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间，他二十一节他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保罗信任腓利门，所以才差亚里西姆回去啊，要不然好像当时奴隶的主人对奴隶的态度可能把他钉死的，保罗相信他不会这样做，所以差亚里西姆回去。保罗不单只相信他不会把亚里西姆钉死，甚至于保罗相信他会接纳他，他相信这个腓利门会照顾这个亚里西姆，就好像保罗对亚里西姆一样看他为弟兄，也相信腓利门对亚里西姆接纳他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个故事有一个很有趣的扣击， 在主后的第一世纪，有一个我们叫初期教会的教父，叫伊格拉雕，他有一次写一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提到一个叫亚里西姆的老的监督，他在这个信里面一次两次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而且他用这个人的名字的时间也引用腓利门讲到亚里西姆的这个内容，所以学者们非常有理由相信亚里西姆可能就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教会的领袖，而且在保罗以后继续的为主的名传扬主的福音，所以保罗对腓利门的信任真的有效果。保罗说，你会做超过我可以期望的。这个伊格拿掉的信给我们看见腓利门真的做超过保罗所想的，不单只接纳亚里西姆，甚至于培养他成为教会的领袖。当腓利门、保罗他们都回到天家以后，亚里西姆继续的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来带领教会继续的发展，信任带来的影响真的超过我们可以想象。保罗在这一封信里面也给我们看见，原来整个彼此相爱的关键，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被帮助的这些人的身上，保罗给我们看见能够真正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原来目标还是放在主的身上。所以这一卷书虽然短短的20多节，里面有8次提到关于基督，提到基督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提到基督给保罗的身份，也特别跟腓利门说，要人看见你的信心跟爱心，这一切所做的善事都是为基督而做的。原来彼此相爱能够持续能够发展这个力量，关键在于原来我们所做的是为主而做。保罗自己他的人生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保罗鼓励腓利门要为主来做一切的善事。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腓利门书谈到彼此相爱的时间，也让我们的眼光看到原来是主，不是需要，不是其他的人。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提他的名字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认识他，他就叫大德胜。他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也是在拆船的侍奉上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的一个宣教士。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倘若有1000磅的银金，在当时在1850年代的时间有1000磅的英镑的，是不得了的事情。他说，倘若我有1000磅的英金，中国可以传输来自用；倘若我有1000条性命，没有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结果他爱中国的心影响他的后代，他现在5代的后代都在服侍中国人。但是他讲一句更重要的话，他说，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只有这样子的为主，才能够产生持续影响的这个动力。当我们说要彼此相爱的时间，让我们也真的能够这样子为主愿意摆上。新的一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愿望，就盼望这一段经文鼓励我们，让我们的堂会能够真的实践彼此相爱的生活，让爱流动在我们的堂会。